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二十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家人平安，我是您的老朋友周素琴。素琴在这里呢，再次的要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无论你是我们过去的老听众朋友也好，或者是新的听众朋友也好，但愿这个节目能够陪伴你，帮助你，让你的婚姻家庭在神的祝福之下能够越来越幸福快乐。这个节目的宗旨呢，就是关心弟兄姊妹的婚姻家庭、夫妻相处之道，或者是你跟孩子之间的互动，有任何难处的听众朋友，你可以借着空中辅导的热线电话跟我诉情互动。这个呢，让我想起了上个礼拜三，在接听弟兄姊妹的热线电话的时候呢，有一位姊妹，她做了一个美好的见证。她说过去呢，她跟她的丈夫呢，常常的为着一些事情的看法不一致而吵吵闹闹，常常的抬杠或者是争吵，弄得家里面乌烟瘴气的。但是这一次她来电话，她告诉我说，丈夫他学会了控制自己的情绪，不像以前一样了，而且呢，丈夫生气之后呢，也不再跟他计较。那姊妹她讲了一句话，她说是弟兄姊妹的带导，谢谢师母为我们的家庭祷告。那我就继续的追问她，除了我们的带导之外，那你自己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那姊妹她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她说她自己呢，不像以前跟丈夫在抬杠了，而且呢，对丈夫的态度温柔了很多，更宝贵的是，她说她学会了接纳自己的丈夫。总之，她说她跟丈夫的看法不一致的时候，她不会再跟他争吵，而是接纳她的丈夫。我素琴听到她的电话，心里面充满了感恩。的确，我们有为他们的夫妻关系祷告，但是我深深的相信，也是圣灵在这个姊妹的身上做了一些改变的工作。求神继续的祝福这个姊妹跟丈夫的互动，也借着她的电话能够帮到更多更多的夫妻。今天呢，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日子，是母亲节。早上呢，我在教会里面也跟弟兄姊妹分享了母亲节的信息。在母亲节这一天呢，我觉得做儿女的，我们可以透过一些具体的行动来表达对妈妈的那种爱吧。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你会用什么方法表达对妈妈的那一份爱？我在这里呢，想跟大家分享几点。如果你觉得适合你的话，我鼓励你真的是这样的去做，就是用语言表达你对她的欣赏，或者是用你的肢体语言，就是拥抱，最直接的拥抱，这个呢是胜过言语带来的温柔的爱意。你抱一下你的妈妈，然后大声地告诉她说，妈妈我爱你。如果你讲不出来的话，你可以买一个很漂亮的卡片写上去啊，你对妈妈的那份爱。然后你对妈妈的肯定也是非常的重要，称赞妈妈的温柔坚强，还有肯定她的重要性。这个是肢体跟语言的表达。另外呢，你也可以用行动来陪伴她，就是耐心的来听听她说话，给予时间专心的陪着她，或者是分担家里面的一些家里面的活，平时都是她一个人在做。再就是你可以用一些礼物来表达对妈妈的那份爱，送一朵美丽的花给妈妈，这个象征着对妈妈的那种欣赏之外呢，甚至你也可以送一些平时妈妈不舍得买的一些 保健的食品送给他。我相信妈妈收到这些礼物的时候呢，心里面都会充满了感恩的心。但愿我们做儿女的真的是能够常常的表达对妈妈的那一份爱跟欣赏，不是只有母亲节这一天，而是每一天都能够拥抱一下妈妈。最关键的是让我们的母亲能感受到被在乎和被看见她的辛苦。
在天父怀中，
沮丧。有调查结果显示，80%的沮丧、忧郁症都是因为隐藏的骄傲而引起的。在一个城镇里住着两个医生，其中一个来看病的人很少，另一个却门庭若市，应接不暇。前面的医生听到同业的业绩蒸蒸日上，就心里别扭，闷闷不乐，连家人也深受这种情绪的影响。显然他是因为受不了这样的对待，他又无处发泄，只有让自己压抑自己，以致心情烦躁不堪。可是他不知道自己的问题所在，也看不到自己对同业隐藏着的怨恨。我们往往像那个医生一样，一旦受人轻视，就憋着一肚子气，让自己压抑内心的不忿，以至于不能对付自己的骄傲和虚荣心，不想面对现实，对自己说我很沮丧，脾气暴躁，说话也凶巴巴的，负气得很，因为我的骄傲、嫉妒和记恨令我不能接受这样的羞辱。如果我们愿意坦白承认自己的嫉妒和骄傲，接受神的管教，求主用他的宝血洁净我们，就必得释放。耶稣也会与我们同在，赐喜乐平安给我们，使我们不再随意发脾气，郁闷不乐，精神衰弱了。
线连线，心连心，借电话交流，彼此守望祷告。
喂，哎，你好，我是周素琴。
哎呦，
欢迎收听线心合一电话连线。
陈姊妹你好吗？
哎，周师母你好。
你好，你好，
你的声音真开心呀！
我也很高兴。你今天来电话有什么事情呢？
周师母是那样的，就是我的小女儿嘛，然后今年上八年级，然后她就是在小学的时候就是都学习不好，然后跟不上，然后现在到初中了更是跟不上，然后就是每天都老师讲什么都听不懂，然后她就是不想上学了，
是。
然后一到星期天，然后他就开始，就哭，然后要下午要去学校嘛，他就哭，然后现在呢，他就是纯粹就在学校都，纯粹都是摆烂，然后也不听了，因为他根本他都听不懂，然后他就是每天就是在那混时间，然后，上个星期，然后老师也找他谈，就是，说跟他说让他回来跟我商量一下。就是别让他上了，然后他也回来跟我说了，我说不行，因为他现在年龄太小，然后还才14岁，
对，
但是那个他每天在学校的任务他完不成，然后老师让背东西，这个本来也是一个就是免得比较紧嘛，然后每天都是背不同各科的东西，然后他就背不完，然后昨天就是又让老师把我叫学校去了，然后老师还当着我的面就是，打他，就是打得可严重了。
哎呀！
然后我也没办法。
为什么？为什么
打
他？我想知道的是为什么打他？
因为东西就是那个从，星期天都让背，然后但昨天都是星期二了，然后他还没有背会。 然后他也就是自己觉得背不会，然后他也就不想背了。
嗯，所以老师在你面前打孩子啊？
啊，对，就是，老师，我到学校之后，我都在走廊上等着，然后老师把他叫出来，然后就是当着我们面，就是打他，然后打完之后，老师就是去教室上课了，然后我都在外面陪着他背。
这个是非常不好的教学法。这，
然后就是一直背到就是晚上上完晚自习，结束的时候。然后我就他还没有背完，我就说就是，剩下的就是带他，让他回家背，然后就这样，就是每天都是这样，重复的，就是不停的，就是背这个背那个，然后他也完不成，他也觉得压力特别大，然后在上学他也不开心，我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办，
那我想问这个学校是不是，比较顶尖的学校啊？
稍微比别的学校严一点。
那如果这样的话，我觉得因材施教，你的孩子他不是一个背书的孩子，比其他的孩子能力比较差一点的时候，我们就不应该把孩子放在这样的学校吧？
是那样的，就是我们上学都是按地址分的，按片儿分的，就是分到哪个学校就上哪个学校。
没问题。
然后我。
但是我觉得，因为我们常常说，每个孩子都不一样啊，对不对？就算是学校是这样分，但是一定会有一些孩子是比较特殊的，比如说100个孩子里面有一个到两个，或者是500个孩子里面有三四个，有一定有一个特殊的孩子，对不对？那你不能够因为。大部分的孩子都能够完成，所以他们跟不上的话就用体罚。但是我刚才听你这样说的话，这个方法一点果效都没有啊，像你所说的连玩的时间都没有，整天在那里背，对孩子来说他消化不了嘛。
然后我记得就是去年就跟你沟通过，然后你就建议就是让换一个学校，但是这个方法我也试了。因为他在班里面是倒数第一名，知道吧？成绩就是特别不好。然后就是别的学校我也咨询了，也问了，然后他因为他的成绩就是没有学校愿意收。
因为他现在目前在这个学校的成绩是最后，所以别的学校就不敢收他，这个意思吗？
对。
嗯，
因为人家都是看成绩的，成绩好一点就是可以，但是现在就是拿着钱，人家都不愿意收。
那个陈姊妹啊，你跟他们老师沟通的时候，能够沟通的顺畅吗？
不行，他那个，我感觉他老师那个不愿意听，就是现在他老师就是，上去年都说过，意思就是让他，重新复习一年，然后这样的话就是不再跟着他了，就可能去别的职高班，就是不用参加中考考试的班。然后他就老师就说了，就是就让他在这待着，就是到九年级的时候也不会让他在这个班。
你的意思说他的成绩不好的话，学校会分把他们分到职高班，就不用考试的那个班，对不对？
对，
但是他可以继续的念书，对吗？
是的，但是到时候要去那个职高那个学校，到那里之后，那个学校因为我们家老大在那上，就是也在学校拿着手机，然后老师也不管，在那里就是学不到东西，然后就是混了几年，啥也学不到，就是所以我就是不想让他去。
但是你如果现在不想让他去那里的话，你有什么其他的建议吗？
然后他还一直跟我说，他讲他自己在网上看了，就是那个化妆学校，他想学化妆。然后但是我也不会管嘛，我也不懂这方面，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该怎么引导，所以我想就是听一下您的宝贵意见。
那陈姊妹啊，孩子有他的兴趣，你肯定他，但是你要告诉他，这个化妆班呢不是你现在这个年龄去上的。 首先像我刚才说的，要有一个基本的知识的底层，这个基础要打好。那你在学校里面跟不上的话，如果学校把你分到那个刚才你说的那个班的话，你会怎么做？你最起码你要让他高中毕业，对不对？
嗯，
这个是最基本的一个要求。所以现在呢，那首先我们从头再说吧。孩子在他这个班上他跟不上，他背书背不了，如果是一个用心关心孩子的老师的话，别的同学要背一科，那他呢，你的孩子呢应该是先给他背一段，这一段背完了老师就给你就是通过，那对孩子来说就是一个很大的支持跟鼓励嘛，对不对？而不是要求他一下子做完这些东西，因为他的确是没有这个能力。所以从老师那个角度，如果是他想真正的帮助你的女儿的话，他是应该是一步一步来。你也可以把这个想法跟老师讨论一下，你说老师，的确每个孩子都不一样，我的孩子呢在这一方面可能真的是不像其他的孩子能够把书背下来，所以可不可以用这样的方法，就是不是要求他一下子把所有的东西都做好，而是一点给他分开一点点，只要他努力的话，我相信有一天他是能够跟得上的。跟老师提这个建议，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你也要很清楚地告诉你的女儿，如果继续的不努力的话，学校会分班把你分到那个班的时候呢，可能将来你就要到职业学校，让她有心里面有一个底。那第三方面，你说你对这一方面有兴趣，妈妈觉得女孩子小女孩喜欢漂亮喜欢化妆，这些呢也都是正常的，但是不适合你现在这个年龄。如果你真的是在这一方面想出人头地的话，你把高中念完，高中念完了之后呢，你可以专门去这样的学校去学习。因为我们说行行出状元呐，对不对？
对。
所以我觉得一定要鼓励孩子，而不是打压孩子。像我刚才听到你讲的那个过程，哪一个孩子都承受不了啊，你不给他玩，整天叫他背书，他根本都背不下来，你就是硬逼着让他去背，意义不大嘛，对不对？
嗯，对，我感觉他老师现在就是用各种方法逼着，就是让他们自己主动退学。然后就是原来我跟老师沟通的时候，老师也说就是他说他现在还年轻，就是意思就是想往上升，然后就是咱们能让他建议我的孩子就是能复习，就是再复习一年，然后去别的班，然后因为这样都是影响他就是那个工作晋升，然后所以说就是他说我觉得就是跟他商量不通，然后他们班里也是每天都是开始通报谁什么没过，然后就开始叫家长，每天都是这样，不重复的都是这样。
其他的家长，你们有家长会吗？
家长会是一年一学期开一次。
那你跟其他的家长没有互动吗？
偶尔有。
我觉得那首先呢，在你的女儿的这个情况之下，这样打压下去对她是一点好处都没有的，她一定会失去学习的这个心智。所以呢，我真的是鼓励你，建议跟老师提出这样的建议。你说班上这么多的孩子里面，大部分的孩子都能跟得上，这个真的是老师你要感恩，因为这些孩子都有这个能力，但是也有一小部分，包括我的女儿，她做不到的时候呢，可不可以用另外一种方法，就是给他们一些鼓励，给他们一些机会，一年 尝试用这样的方法让他们一点一点的追上来，有一天我相信他们一定能够做到。如果真的是做不到的时候呢，像老师所说的，等他们在升级的时候，可能把他们要放到另外一个班，就是学习不好的学生都在一起，不需要考试，就是将来可能要到技校。其实呢，技校呢，我觉得我不排斥的，我真的不排斥，因为你在技校里面能够学得好的话，可能也不差过你本科毕业的。在找工作上面，在找工作上面，所以我们不要用我们的这种看法去给孩子，就是给他们戴一些扣些帽子，就觉得你一定要高中毕业，一定要考到大学，一定要大学毕业，一定要读博士，这样才能出人头地，也不一定的。
嗯，
所以重要的是，
就是
这个，重要的是你要关心你孩子的身心灵。
嗯，然后就是他这个职业学校呢，然后他们就是在学校待一年，然后第二年、第三年都要带着去就是外地的那个工厂里面打工，然后就是第三年就是三年结束了，然后就是发个毕业证，就是这样的。就是我现在想着这样的话，带他出去打工，然后在学校待了一年也没啥意思，我就想要不就是。或者是现在给他找一个什么技能让他学学，或者
太小了，陈姊妹，太小了，我说了基本是要高中毕业啊，你明白吗？你怎么可能让一个初中二年级的孩子去出去学习一些东西呢？他要有一个基础嘛，对不对？你现在如果放弃孩子的学习的话，将来你会后悔的，孩子也会埋怨你的。我们做父母的要坚持，一定要给孩子鼓励，肯定他，让他知道他只要努力一点点就可以，每一天努力一点点，对不对？
对。
有的人是一下子努力就成功了，但是每个人不一样嘛。所以陈姊妹啊，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你自己不能够倒下来，你自己要坚持。我们的孩子现在读本科的满街都是啊，如果你的孩子连高中都不毕业的话，他将来他的人生他的道路是怎么走啊？
是
你刚才说的那个技校不好的话，还有其他的技校啊，对不对？我们不能够因为那个技校的缘故就否定了所有的技校啊。所以我建议你啊，作为妈妈的你，在这个困境当中你不容易，我们愿意为你祷告，求神给你这样的恩典。儿女是神赐给我们的产业，我们在他们艰难的时候，我们做父母的要肯定他们，要帮助他们，让他们能够有信心。连父母都否定他的话，他的人生怎么走啊？对不对？
是的。对。
所以你不能够有其他的想法，就是跟老师好好的沟通。老师如果这一方面他不理他，他觉得只要孩子成绩好就行了的话，那我就觉得你给孩子做一些心理的预备，就是可能他真的是会分到那个不好的班，在那个班里面自起码他的心里面没有那么大的压力，心情好的时候他的学习就会有进步。但是你也要告诉他，你说妈妈希望你能够做好你的本分，然后最基本的一个原则就是你要高中毕业，高中毕业以后你想学化妆，你想去学任何东西，我支持你，但是要正规的去学习。好吗？
好，行，
好，那我们就继续的为你的孩子，跟你这个家庭祷告，好吗？
行，好，上帝赐福您。
好，再见。
妈，待会儿我陪您出去买菜啊。 怎么，你的手机坏了，不用忙着上网吗？
没有啦，只是想陪陪您啦。
切，还神神秘秘的。你忙你的吧，菜市场脏，别陪我了。
你听住妈妈是多么的开心吗？孩子的关注是妈妈的安慰，孩子的陪伴是妈妈晚年的祝福。空中辅导祝每一位母亲天天快乐，一生蒙恩。
喂，王子妹。
哎，你好啊，周师母。
啊，王子妹，你好，你好。
你好，周师母，我好久没听到你声音了。
哎呀，
你还好吗，周师母？
哎呀，我好，我好，谢谢你的关心。
周牧师也挺好的，是不是？
是是是，我们都好。
嗯，感谢主，
是，
很感恩了。我还昨天跟同工啊说过，好久我是没跟周师母对个话了，所以呢，同工就说可以明天就跟周师母，你也有什么情况就跟周师母聊一下。
对对对，
感谢主，
因为我现在每个礼拜三都在这里听电话。
啊、嗯哦，是的，是的，感谢主啊，我是我也尽量的保持我自己时间，因为后边还有些等电话的。我是要聊一下我跟孩子的状况。上期多少年是我的婚姻，包括教育孩子，你也给我一些指导。
是，
确实也给我一些帮助。
是，
感谢主。这一转眼呢，孩子我儿子呢，我是一个男孩，
是
也工作了啊。
是。
工作了，现在我呢，我丈夫是不在了哈，我丈夫不在了。表面上这个孩子呢，怎么说呢，他算是听话的哈。
是。
听话呢是另一个方面，这个孩子呢正他也现在他也最近赚一些钱。我儿子他是参军，他是当兵这一类的工作啊。
哦哦。
他呢。这个孩子就好，怎么说呢，就会滥用钱，就是这么个毛病。他那个大东西呢，他就跟我商议，比如说那个手机啊，或者那个什么东西，他就跟我商议商议，或者是叫我给他提供一些建议。就是这样哈。从表面上呢，我也鼓励他，我说你是很懂事的。
对对对。
我也肯定他。就是怎么样，但是他这不是当兵这不是两年，他我说问他，我说你赚了多少钱了。他就给我说他赚了多少钱了。赚了多少钱，我算计算他每个月开工资的时候，他就给我说每一个月开多少钱，他都给我说的。所以我说在这两年时间你赚这些钱。
是的。
我他说我是他八成不落，他回家一趟，他就花将近一万多块钱吧回来一趟。就是怎么样，我也知道。我说我就给他来提了些建议。
是，
我说咱的家庭和别人的家庭不一样。你不要随便滥用钱。我就给他提了，但是呢。他说好，我听你的话嘛。他就说，但是他听是听，但是他没有行动。就是这样。他是他口里说的，但他做起来，他行动起来，他不像就是那样。我呢就说是你在部队上，怎么说呢？你又不用买这个买那个，穿衣服无论做什么的当中，我说你有。我说你能我能呀节约，你就节约下来，因为咱的家庭或别人的家庭不一样啊。我就给他提了些建议。他答应的，他就说是好的好的，我知道，但是他也是知道的，但是他就是没有行动，就是这么个孩子。他今年是21岁了，这个是啊，21岁刚满21岁，就是怎么样啊。他呢，他跟我说，那我每个月我都给你零花钱哈。是他所说的话，他也承诺自己每月他都给我给我零花钱。虽然他就是这样，他要帮我买些小东西就是这么个样。
我觉得孩子真听话。
是的。
嗯
嗯，他呢就是我给他讲的话无论怎样他从来就没有说和我犟过嘴，就和我那个要是倔强的那种孩子，我怎么说呢他就是怎么说，但是他是不信耶稣哈。
嗯，
我也用咱的话来引导他，我说你看你的工作是神给你预备的或者怎样，我说这个呢他就不吭声了。
嗯，
我说你妈妈信的耶稣，我说他是全能的，我有事的时候你也怎样来祷告耶稣，你不要求你信，我说你要求祷告你妈妈信的耶稣，神也听你的祷告，我这得这样引导他的。
嗯嗯，是是，
啊、我就这么引导他，晚上说这个他也就不吭声。
嗯，
他说妈，我你信耶稣呢？我不反对，我支持你信。
嗯
啊，但是呢，那意思了哈，我他没有见到这里面。
我觉得他的意思说，你信耶稣，我不反对，但是呢，你也给我一些空间，让我自己去做决定，对吧？
嗯，可能也就是他。
对对。我觉得姐妹呀、啊、我觉得姐妹啊，你刚才说他乱花钱，你能够举些例子吗？
嗯，我能写举些例子，他就比如说从网上购物些小东西，
嗯
啊，就是这样，有该买的也买，只要他看中那些东西他就想买啊。
嗯嗯嗯，
他买的什么东西他不给我讲，他讲了他怕我说他。啊，我当时他买个大东西，比如是前几天他就跟我说，妈，我想买个笔记本电脑。我说你买它干什么用呢？还是你工作用呢？还是你是哪买它玩呢？他说我是买的有用。我说那我就给你点建议。我说你在哪买着玩的话，我就不必要了，不要那个浪费那些钱财。
嗯嗯，
啊，我就怎么着，我也为他祷告。后来我问他的时候，他说妈，我没有买电脑哈，我还正在考虑当中，就这样。
嗯嗯，
他就跟我这样讲的。
王姐妹，听到这里呢，我觉得首先你真的是要感谢神。
是的。
为什么要感恩呢？
为什么感恩神给我一个给我一个听话的孩子？
是的，听话的孩子呢，我们说所有的父母亲都希望我们的孩子听话，对不对？
对。
小的时候他没有分辨的能力，因为我们大人，我们做父母的有人生经验，我们去引导孩子，让孩子听话，这个是对的。
是的。
但是当我们的孩子慢慢慢慢长大，他开始有知识了，他到了中学，到了高中，甚至你的孩子现在已经在外面工作了，他有他自己的思维了，他有他自己的判断力了，对不对？
嗯，对。
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你继续的要求他听话的话，这个不是一个智慧的方法。
好的。
你如果是要想你的孩子有一天自己能够独当一面的去面对他的生活，独当一面的来为自己的生活负责任的话，作为妈妈的你现在要学的一个功课其实已经迟了，应该两三年前你就开始要训练他自己来做判断，自己来做一些取舍的这样的决定。可能他真的是做的判断是不正确的，但是他做错了之后呢，他学到什么？他学到了一个很宝贵的功课，就是我自己做了这样的一个决定，原来这个决定不如另外一个想法更好，或者是我应该听一听长辈，我的妈妈的意见，参考一下。我们做父母的一定要学一个宝贵的功课，是不要操控我们的孩子。
我明白这什么？
放手跟不要操控，这才是帮助孩子成长的最重要的一个秘诀。
嗯，
你看吧，你的孩子多听话，他一个月赚多少钱都告诉你，他不是女孩，他是一个男孩，对不对？
是的。
嗯，他存了多少钱也告诉你，我觉得真的是很难得。另外他要去买一些比较 花费大的东西，他也会咨询你的意见，这是他尊重你啊。
是的，
孝顺，对不对？
对。
今天有多少孩子会这样啊？我自己赚了钱，我想买我自己想要的东西，没有胡作非为，我用的东西我自己买，这他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
是的。
但是你的孩子不是这样啊，你的孩子还来问问你的意见跟看法。所以现在开始，王姐妹啊，我们不能够再这样一直，我不想用这个词儿操控孩子，就是说我们要放，然后呢告诉孩子，孩子你大了，你自己可以做决定的，妈妈相信你，而且妈妈知道你是一个肯为自己做事情负责任的孩子。当你这样的去跟他互动的话，他的心就会很舒服，他就会知道妈妈信得过我，哪怕我走错了路，哪怕我跌倒了，我重新站起来的时候，他会走得更好，对不对？
是的，我明白，就是我错了，
对，所以呢，尤其是男孩，我们要给他更大的一个宽广的心，让他能够拿得起放得下，将来无论是在工作上或者是自己组织家庭上，作为一家之主，他都能够去承担责任。不然的话，以后将来他什么事情都要去看眼色，什么事情都要问别人。
好的好的，我错了，就是我一定要这样，回头有时间跟孩子那个聊天，我也向他道个歉那样回头。
王姐妹，你非常好，一点立刻就明白。我觉得是的，我们是爱孩子的，但是呢这个孩子真的是神特别恩待，神特别的怜悯。现在唯一美中不足的是你很想让这个孩子信耶稣，对不
对,
对我能明白，天下父母心嘛，因为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最宝贵的就是认识耶稣基督。
是的，
这么大的年龄的孩子你叫他信耶稣，我觉得这个方法不好使。首先你为孩子祷告，为这个灵魂祷告，把这个孩子的灵魂交托给神。第二，有机会的时候呢，你就跟他分享，比如说这一次你跟我互动完了，你跟他讲妈妈过去用的方法不对，这个也是因为是我信耶稣的教会的师母跟我互动交流，我发现的确是这个不好，而这个的源头来源也是因为耶稣基督他帮助了我。那当你这样跟他说的话，他立刻就会明白，哎呦，我妈妈所信的耶稣真的是不一样，对不对？
是的。
那慢慢慢慢的，你继续的在孩子的身边去做一些你生命改变的见证，让孩子看到的时候，你的孩子有一天我希望他主动的来问你，妈妈我要怎么信耶稣，那个时候就是他可以真正归向主的时刻了。
是的是的，感谢主。
对呀，真的是为你跟你的孩子感恩呐。
是的，我也一直，他当跟我互动的时候，他每会儿帮我买些小东西，我也肯定他，我就说你是一个懂事的孩子，我或凭我是有你这一个儿子，我就还骂死我了。啊，他说妈妈我是应该的，就是哈，因为我知道你带我小时候不容易，家我爸不在了，所以呢你的生活唯一就是我来照顾你，你有什么事情你也可以给我讲，我是你儿子，就这样也跟我讲。
是，对呀，这个孩子真的是很懂事，所以我觉得你要现在开始训练他的是他自己去为自己做的事情负责任，独当一面。每一个人呢都有他自己的喜爱，小事情他自己都赚钱了嘛，他自己买一些自己喜爱的东西，这些小事我们就不去管他了。
好的，
好不好？
好的，
尤其是大事儿，比如说，你看吧，他都有固定的去储存一些他的工资嘛，对不对？所以他其实是会分配他的，我觉得他懂得理财，你懂吗？ 他会把就是一部分钱存起来，另外又可以给妈妈零花钱，在买大的东西的时候又会跟你讨论，自己有一些小的东西喜爱的东西他要去买的话，你就随着他，你就要给他鼓励，好吗？
好的，就是什么？
我希望的是，我希望的是你们母子的关系呢会越来越好。
好，是的，主。现在不过我来给他提了些建议，他也没有说是反对我说的不对啊。反正是我应该开始现在他也有些内疚吧。我在有点命令他的时候，要求他的时候，有时间我一定向他道个歉。我说妈妈这个方式错了，你是大孩子了，应该你自己说做决定了，不是应该你愿意来叫我给我说呢？我也来尊重你，你不愿意跟我讲的，你自己做一下就决定就可以了。我不能用这些方法来要求这个孩子。在那对孩子不公平，在那对孩子来操控这个孩子，永远他也长不大那样的。
对，非常好啊，王姐妹，你有一颗愿意学习跟受教的心，我相信神必定会垂听你们的祷告，特别是孩子的信主，我们一起放在祷告当中为他守望，好不好？
好的，好的，就这么，再见哈。
好，再见。
夜深了，我任性着，为他祷告，为他等候。我给了所有温柔，却发现我也会心痛。我不是完美父母，也会软弱，会疑惑。当爱没有被回应，我只能来到你面前。是我把孩子交在你手中，不是因为我不再爱，而是我相信你更懂。当我说不出话的时候，你仍在他生命中动工。我学会放手不放弃，把孩子交在你手中。我曾以为爱就是无条件给，直到看见他需要学会承担。原来界限也是恩典，责任是你给他的礼物。当他拒绝我的请求，我心碎却不后退。我选择信靠你的话，胜过我一世的眼泪。主啊，我把孩子交在你手中，不是因为我不再爱，而是我相信你更懂。你塑造他的生命，不是孤单的父母，你与我一同走这段路，让我爱的有智慧，让我退后不逃避，让我相信今天的种子时候到了会结出果实。明白，这爱来自你手中。 这颗心交给你。
前面我们已经听到了两位母亲对孩子的这种牵挂的电话心声，而现在为你播出的这首诗歌就是把孩子交在你的手中。我相信这个也是所有妈妈我们要学的一个宝贵的功课。这首诗歌的副歌他说，不是因为我不再爱，而是我相信神你更懂，当我说不出话的时候，你仍然在孩子的生命当中动工。我学会放手，但是不放弃，我愿意把孩子交在主你的手里面。让我们每个人都学会交托仰望给主。那现在呢，我们就同心合意的为这两位姊妹的孩子们在神面前守望。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孩子的身心灵的健康的祷告，这是我们每一个母亲的一个宝贵的心愿。主啊，我们做母亲的不单是为孩子的身心灵祷告，也帮助孩子建立正确的价值观，并且能够做一个有责任感的孩子。在这里我们特别为姐妹的女儿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知道你最认识她，你知道她的软弱，她的需要，她在学习上面所遇到的一切的难处，尤其是当她功课不好的时候，她在学习的路上有那种的挫败感。主啊，就求你医治陈姊妹的女儿因为成绩不理想而感到的灰心跟沮丧，除去她里面可能存在的那种茫然跟压力，求天父你赐下平安在他的心中，让他知道他的价值不在于成绩，而是在于他是你宝贵的女儿。主啊，也帮助陈姊妹，让他懂得用智慧能够好好的来引导自己的女儿，尤其是当女儿不愿意学习的时候，让他用爱心跟耐心陪伴他，更让他的女儿看到不再把这个学习看为枯燥的一个任务，而是能够从当中发现探索世界的乐趣。求天父赐给他一颗渴慕知识的心，除去他们内心的抗拒跟这种厌烦，也帮助陈姊妹在这个过程当中不灰心，能够依靠神坚定的来引导自己的女儿。在这里我们同样的把王姊妹跟他的孩子也交在天父你的手里面，感谢神你让王姊妹有一颗愿意学习的心，在婚姻和教育孩子上面能够按着圣经的教导建立一个合神心意的家庭，也为着女儿的孩子他的儿子感谢主，他能够有一份踏实的工作，并且孝敬母亲体贴母亲，为此感恩。但愿王姐妹她能够看到孩子的这一颗感恩的心，并且用鼓励孩子的心去面对她生活里面的问题，在母亲的引导之下能够好好的承担自己的责任，也能够在主里面成长，也为她的儿子能够早日的信主我们祷告。主啊，求你怜悯这个孩子，也愿你自己的圣灵的能力来改变这个孩子的心，让孩子刚硬不相信的这个心思意念可以在主你的里面转变过来，愿意打开他的心门接受耶稣基督作为他个人的救主，让他的人生有目标有方向。帮助姐妹为孩子祷告的时候不灰心不放弃，因为主你是顾念我们的那位神，你也是垂听我们祷告的主。我们也把听这个节目的所有的母亲都交在主你的手中，求主你祝福所有的妈妈，让所有的母亲在家庭里面所付出的一切都能够得到主你的祝福。这样的感谢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封封家书，诉尽你的心中情；句句叮咛， 亲出牧人慈爱身，劝勉、教导、安慰。愿你灵命越加壮健。周师母信箱。
师母啊，你说的很对，要省察自己，首先要看看是不是自己的错，要一颗喜乐的心，爱心对待认识的人。但是没有神的人，他们心里头只有自我，不管别人对他怎样付出怎么好，他们也不会感激，都是自私的，一味的索取，日久就见人心。跟别人相处久了，自然知道什么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表面一套背后一套的人了。因为这个世界或许就是这样，一直以来借出的人很少，或许是很单纯的人，很真诚的，但是回报往往都是伤害。或者这个也是主所安排的吧，让我们能够快快信靠主，想到主得以喜乐了，得到满足。因为主是比世界钱财再多也比不上的神，因为我们有主，我们就可以按照主的话语去行。
我们活在不断改变的社会，很容易感到迷失。如果能够看透人生，知道好朋友也会改变，并且认识只有神他是不会改变，神的道是永存的。今天我们有神的同在，有神的话语作为我们路上的光，我们便不需要焦虑，也不要因为好朋友的忘情而结坏在心。你看一下主耶稣，他在世上也是受尽人情的冷暖，同主吃饭的人用脚踢他，这是什么意思呢？你可以参考约翰福音第13:18的经文，甚至被门徒出卖。作为基督的门徒，我们难免遇到类似的情况，因为世人想的做的，他们的价值观与我们的价值观是不同。我们要有为持守主的道而宁愿受亏损的心。另外，我们也要常常的省察自己，看有什么可以改进的地方，并且从神的话语里面学习与人相处之道。我们没有可能讨好所有的人喜欢，但我们可以讨神的喜悦。希望你能够靠主常常喜乐。
要是我不是一个基督徒，或者是我没有听你们空中辅导的话，我的婚姻就是说可能坚持不下去。你们也给了我很大的帮助，真的。
我不用再逃避，我不用再难过，在这世上我并不孤单。
我最后悔的是什么吗？就是结婚之前没有听你们的婚姻辅导。不过呢，我感恩的是什么呢？我结了婚之后，对于我的婚姻方面啊，虽然有时候我没打电话，但是你们也给了我很大的帮助，真的知道怎么做好一个妻子的妻子，而且我活得不气馁。我的对象他不是基督徒，我们刚结婚没多长时间，我儿子出生之后他就生病了，就是那个乙肝嘛，
是
需要长期的吃药。然后那时候又不懂，
是，
就带他去医院了，用那个药是干扰素，就是副作用比较大。
嗯，
然后好一段时间我没给他用那个药了，然后隔了一段时间又重新给他去看病，又吃，现在还一直在吃药，吃了一年多了，又要去复查了。但是我说，要是我不是一个基督徒，或者是我没有听你们空中辅导的话，我的婚姻就是说可能坚持不下去，我会跟他离婚。
嗯嗯嗯。
但是空中辅导，我听了之后就帮助我，让我在婚姻这条路上啊，就是说比较坚强，而且我活得不气馁。
嗯嗯。
生活的不气馁，就是说我有盼望，我和他过得有盼望。
嗯嗯。婚姻是一个约啊，我们不能因为不顺利，对方有疾病或者是有问题，我们就以离婚来结束我们这个约，这不是神设立婚姻的目的。所以姊妹，我听到你这样说的时候呢，我也很受感动，为你感恩。我跟你说啊，姊妹啊，在这世上没有一对夫妻是完美的，因为我们都是罪人，对不对？哪怕今天你找到一个基督徒的丈夫，你以为你们就没有难处吗？照样的有问题。
是，
只是神让我们在婚姻当中，让我们学会放下自己，学会谦卑的功课，学会依靠神，仰望神。
嗯，
养儿女才知道父母的那一颗心，结了婚才知道神的爱是那么的伟大，不离不弃的来爱我们，我们就要在婚姻当中不离不弃的去爱对方。所以为你感恩呐、啊，刘姊妹。
听了你们空中辅导节目以后，确实灵性上也长大了不少，而且对看待事物心灵上也成长了不少。
嗯，感谢神，真的是感谢主。希望你的婚姻现在真的是一个开始，以后的日子还很长，每一天神都有让我们在当中学的宝贵的功课，所以要鼓励你好好的依靠神，明白吗？
好，会的。
交托在他手中，他能保全一直到路中。凡我交托在他手中，他能保全一直到路中。凡我交托在他手中，他能保全一直到路中。
为着刘姊妹，她愿意做一个好妻子，再一次的向神献上感恩，求主坚固他的心，也因他的这样的一个改变，使他的家庭能够越来越幸福。一个小时的空中辅导已经接近了尾声，那素琴在这里再次的要谢谢每位听众朋友收听这个节目。如果你在婚姻家庭夫妻相处这一方面，或者是亲子教育这一方面有任何的难处的听众朋友，鼓励你每一个礼拜三的早上9:30到11:00拨打热线电话，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不方便在这段时间打电话跟我抒情互动的弟兄姊妹，你可以发电邮给我们，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辅导@良友.net。鼓励你在电邮里面把你的电话号码告诉我们，好让我们容易跟你联系。也可以发短信，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那今天的节目就为你播送到这里，下个礼拜天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我的心啊，你的默默无声，要专心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神而来，他是我的磐石，我的得胜。